首先我们来看战争，什么是战争？我在这里给两个不同的定义。第一个，我说战争呢是人类集团间的厮杀，那跟那个普通的人和人之间的那种不一样，凶杀了或者怎么样，它是牵涉到人命的损毁，是一种暴力的形式。但是它之所以叫战争，它起码是集团间的，集团是可以不同的代表，那最多的可能就是代表民族啊，代表国家啊，后来有什么代表阶级啊等等。人类历史上是一种到现在讲到战争是从未断绝的现象。现代文明的发展，科学知识的进步，我这里特别提出这一点，从来没有帮助制止过战争。我们过去在国内有一句话，社会是在前进的，历史在前进的，人类总是不断进化的。但是到现在为止，从人类历史上一开始文明史上有的战争，到现在没有半点所谓看起来进化的可能，反而是战争的摧毁的这恐怖性是大大增加了。这就是我们所关于战争，现代的科技人文明的进步只能使战争的恐怖性和摧毁力更加增加。什么叫和平呢？在和平，我在这里给一个定义，和平是人类自古以来，就是只要战争一发生，自古以来就怀有这种理想和目标。这个理想和目标呢，这样战争是人一来历史就会有，但是有了战争肯定是这就违反人的本性，所以人有这个差觉，所以人就怀有理想目标，希望有天下大同天下和平的时候。有两类人希望和平的，一种是掌权的独裁者暴君，比如说他也说要和平，他但是他的和平是希望借助征服，他的征服达到他专制的和平，叫一统天下，只要他来做王，说谁也承认他的天下，他就会让天下太平啊。这就是所谓过去历史上的过去的一些暴君，他完成征服了，他就要维持天下太平。不过到后来到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就正好相反了，得了天下的时候还不断的要在国内或者里面制造不同的争斗，那是另外一回事，这是跟传统的不一样。另外一种是和平主义者的愿望，和平主义者是指望通过各方克制能够取得光荣的和平。但是我们常常知道，有的是和平是不公正的和平，是强加的专制在身上面，公益得不到和平，这种和平没有什么光荣，这是一种完全被奴役的状态。但是如果要公益实现的话，那可能呢能够保持的和平呢有没有？所以在这里面呢，这样的目标和理想没有实现过，所以所谓光荣的和平。诗人关于战争性质的解释，我在这里想说一下，有几种解释，我再提一下。比如说柏拉图和他继承了古希腊的文明当中的一个理性，就是相信理性的万能。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认为人之所以会犯罪是因为无知的结果，因为犯罪没好处，对人肯定是没好处，对自己最终也没好处，所以他认为这是无知，是因为没有达到掌握正确的知识。所以柏拉图就说战争是人类欲望无法被理性管制的结果。因为柏拉图说人有几种，最高尚的人是用头脑管制什么自己的感情，领导自己的感情，然后控制自己的欲望，欲望在腰上，感情在胸上，最高的理性是在头上，所以人的顺序是这样来的，就是他不能控制，这是柏拉图的说法。那么比如说汤姆斯·霍布斯，这就是西方有名的，也是一个所谓的政治家啊，他认为是这个中世纪以后，那个他用战争是人类间没有共同的统治权威和法律管制下的必然状况，所以他强调的就是法律和权威的必要。如果大家没有共同的权威和共同的法律，他认为战争必然爆发。第三种呢，就是他认为战争是政治以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个人呢叫克劳塞维茨，是奥地利啊，是那个是不是奥地利？是法那个就法国和那个普鲁士战争的一个普鲁士的将军。这个人呢，他认为战争只是政治以另一种手段的继续。 因此把战争看待一个政治学中一种常态，这种方法它是不分道义的。结果呢，大家知道我们在国内早就知道这个将军的大名了，他写了一本书叫战争学，就是那个普鲁士的将军克劳塞维茨。他认为在这个地方呢，他认为不过是当战争是政治不能以和平手段进行的时候，那就战争就爆发了，当这个政治上的障碍解决了，和平又恢复了，他是这么说。那在美国的有名的一个为这个，比如说有一个就是专门为进化论辩护的一个叫 Dawkins， 就他写了本书叫做 The Maker of the Blind Watch， The Blind Maker， 他就是说上其实整个世界宇宙都是一连串偶然造成的，是这个人。他在这个 Stephen Hawkins 呢这本书啊，就是时间简史啊 Brief History， 他也写了几句话。这个人很有名，他在这里面讲的呢，战争是人的生物进化没有完成的表现，因为动物里面有厮杀，所以呢，因为人是从动物里进化过来，所以这个进化未告完成，所以战争一定会继续。那么假设就是哪一天人类进化的完全了，那么人摆脱兽性了，那就可以了，这是一种进化没有完成的结果。另外有一个就是哈佛大学的一个教授，他是认为战争是人类不同文明的不可避免的冲突。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在911以前发表的，叫做《文明冲突论》。这本书一出来就引起了学界的非常大的争论。他认为将来的世界是不是什么，因为看到共产主义运动已经结束了，冷战结束了，这个阶级斗争的旗号呢已经打不下去了。他认为下面的世界面临的其实一种这种思潮是暂时的，真正的冲突是发生在不同的文明，不同的文明其实是宗教文明，就将来在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和儒教文明这些文明当中一定会有不可避免的冲突，这是他讲的。这个911事件出现以后，恐怖分子攻击这个贸易大厦以后呢，很多人呢就都运用他的理论，讲恐怖分子的这种攻击证明了韩丁顿的这个文明冲突论呢是完全是比较准确的一种预测，所以亨廷顿呢因此呢名声大噪啊，这个是大家知道。第六个我想讲一个是大家是很熟悉了，第六个是卡尔马克思所说的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是他认为战争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结果，所以私有制是万物之源嘛，所以战争因为是生产资料的占有不公平，所以这个战争不可避免，所以他分类的是要实行共产主义，等到所有的资料生产资料都共产了，那么干什么还打仗呢？因为经济基础，所有的打仗任何打仗分配到最后都是为了什么目的啊？都是为了经济目的，这就是那个经济是基础。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他认为是一种阶级斗争，当他矛盾激化以后的一个不可避，他没有一定讲不可避免，是矛盾激化以后阶级斗争的最高的冲突形式，就是以战争形式爆发了，阶级斗争爆发了，这叫马克思恩格斯。这个里面一幅画，请注意，我特别把这画挑出来，这幅画是一个法国的名画，我这次在法国巴黎看见了，原来是这个名字原文叫自由引导人民，它的背景是当时法国人民起义推翻波旁王朝，在巴黎街头进行巷战，这个波旁王朝被推翻了，就写了这个给人家一种错觉。那这幅画后来在这个也在这个我们国家里我们都看见啊，就好像就是这个正义呢只有通过一个途径，就通过这个厮杀，这个是来解决的，冲上去的人呢好像是很大勇敢无畏的，那么倒下来的这些这个都是很丑陋不堪的，那个灰灰的，这个眼光颜色都用的不一样。那么里面这个举旗的人呢，他还选了一个半裸体的女人，这样子好像是给人家感到过去半裸体啊，像罗马的堕落了什么什么。如果画的时候，如果不是从很美学的角度画的话，一般都描写堕落，在这里好像给人家一种呢道德上的堕落和政治上社会上的公义是两码事啊，一个裸体的可以做很伟大很高尚的事情，这个东西给人有一种错觉，这个他认为呢，这个就是一种给人给一个美化战争这样子的一种表现。那么列宁毛泽东呢， 他们下面的故事有点不同了。列宁，列宁的提出是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有阶级斗争是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个时候呢，不叫做马克思讲的不可避，就是说他是这个暴力行动可能是不可避免的。所谓不可避免呢，就是认为这是个规律。那马克思和列宁有什么区别吗？我们常常一起过去在国内就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西方从来不谈列宁主义，因为列宁主义在学说上面一点价值都没有，而马克思主义有点学说价值。为什么知道吗？因为马克思是研究社会的，马克思不是个革命的发动家，他从来没有发动革命去组织革命战争，所以而列宁呢是一个行动家，他所有写的东西都是为行动而写的。所以在这里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发展，我们过去共产党一定要讲马列主义。怎么发展呢？到列宁手上呢，就是战争呢不是说我们不可避免就等着，马克思在等，他不需要发动也不需要组织，因为他认为是阶级斗争的必然规律。不过他到最后他年纪的晚年的时候，他会讲可能英国法国等国家可以不经过暴力行动能够进化到一个社会主义阶段。可是列宁他不认为不但这个战争呢是不但不可避免的，而且是要由出来去择业的革命家是专门来什么组织暴动。所以到列宁主义这个阶段要组织暴动。那为什么资本主义阶段不需要到这个列宁为此就残写了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什么阶段啊？帝国主义阶段了，垂死了，他更疯狂，所以你赶快的行动。那这和历史正好相反，资本主义从早期的不适应有些条件，到后来资本主义内部改善立法啦等等改善，它正好是与事实相反的。所以这就是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一个重大区别。那毛泽东呢是继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所以呢以后呢这个革命战争发动革命战争呢是件神圣光荣的事情，是要主动去做主动去推动，而且要输出，这个就是过去的一个所谓的是正统路线。好，下面我们来看，这是我们熟悉的这个世界上对这些战争的几种不同的论点。一般来说，刚才综合起来的大部分讲到战争的时候呢，都是用 negative 的去说，但是自从出了马克思主义呢，战争被涂上了一种神圣的色彩，好像它有光荣的革命战争，就是要主动去发动的，有这个区别。那我们看第二部分，圣经关于战争与和平之事的教导是什么？圣经是怎么教导呢？圣经是战争是人犯罪背离神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怎么不可避免呢？第一，人与神的关系破裂，就导致人与人不能复合。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要把它放在一个很大的 perspective 上去看，比如说亚当和夏娃他们一起共同的就是合谋的，他们好像在背叛神上面他们意见一致的，夏娃吃了给亚当吃，亚当也吃了，然后一吃好以后马上发现他们就不合了。为什么？原来他们人和人能和好的根是在上帝那里，当他们把根沾在跟上帝不合的时候，就上帝一找他们，他们第一就感到害怕，然后上帝问亚当的时候到底犯了什么错，亚当马上就把责任就推给夏娃，就是说是他不是我，就是这是人的开始的一种争论开始。这个争论到第二章创世纪时候马上发展到一个重大的，就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桩谋杀案，就是亚当的儿子之间就是该隐杀了亚伯，这就是一个血腥性的暴力。这个事情发生在人跟上帝关系破裂以后，只这样子人跟人这样子一个对立以后，那么战争就从来没有。所以按照柏拉图的说法，他的这个就是亚里士多德的东西，国家就是人的放大，国家和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是因为人和人之间的冲突发生的。所以这种事情就表明了当罪进入了这个比如说该隐的心理的时候，这个罪就把暴力带进来了。这是一个人和人之间的是个别的争斗，个别的暴力，战争是集团的。第一个最主要的明显的集团是什么呢？我们大家知道，就是人要与神争战的事情。人与神争战 创世纪十一章我在生理班上面从来是一定是不能越过去的，有很重要的一个标准。因为你读创世纪的时候，你会发现十一章到后面是一个根本的变化。十一章以后就是他就告诉了几个起源，人类的语言的起源，不同语言的起源，那就顺便告诉各种不同文化的起源。然后人被迫分散了，这叫什么起源啊？民族和种族的起源。然后大家只有民族没有国家的，民族是按照语言，这加等到一个民族发展到一定阶段，它的自我意识起来了，它就可以小的就形成什么部落，大的就发展成什么国家。像中华文明起得比较早，所以中原的什么很早就夏朝啊、商朝、周朝就起来，可是那个长城外面的蒙古民族等到成吉思汗才把他们统一起来，像回事。举个例子，那有些非洲的部落也一直是部落，从外面变成国家，这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民族已经出现了，民族出现，但是这种部落和国家或者说民族常常成了战争的主要代表集团。而这些事情怎么出现，这就是人跟上帝的争斗。因为人与神征战，巴比塔事件是人第一次向神挑战。上帝说给他们说后要他们遍览全地，那么当时他们是说我们一定要造一座塔，塔顶冲天，免得我们被分散。可是当时他们能做这件事是上帝是他们的语言口音是一样的，上帝的审判就是他们的语言变乱，从此这部塔就造不成了，人们被迫分散。那就说明真正的一个，我们从这件事情看到战争的起因就是因为人跟神的关系没解决，人跟神征战。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如果人跟神没有全面恢复关系的时候，这个战争是永远不可能停止的。人不可能在与神没和好的情况下人先和好，这是不可能的。人只有跟神和好了以后，人和人才能彼此和好，这是基督教的福音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道理。我们爱与神先爱了我们，有了我们与神的爱才可以。只要这个世界还不是神完全掌管的话，所以圣经上到了末世，不但不是说战争以后会越来越人们的文化进步越来越高了，战争了反而就是什么打仗的事情什么就更多了。那这就是符合我们这个基督徒的这个战争的结论。那么我们下面看战争还有几点不同。战争到底是在这里面圣经当中出现过很多次讲战争的，到底在圣经当中对战争意味着什么呢？除了刚刚讲到的一条，战争是人犯罪背离神不可避免的结果以后，上帝让这个战争是不是都是 negative 的，都是完全负面的呢？不一定。上帝任何一件事允许它存在，在永恒中看起来不要忘记都有它的美意，所以上帝允许它存在。第一个就是说，战争是上帝对罪恶施行审判的一种方式。神对迦南罪恶的审判很清楚，因为当时上帝对亚伯拉罕说我要给你地，但是这块地现在不能给你，因为住在那个地的居民他们的罪恶还没有满，时间还没有到。这说明什么？第一，上帝是有忍耐的，但是第二，上帝是公义，忍耐一定是有时限的，到时候一定要审判。这个审判是借助什么呢？借助把这块地转给了他所拣选的子民以色列为产的。所以呢，他的审判就是让约书亚成为他的去实行审判的工具，去审判这些迦南人。当时有一个，就约书亚当时到进耶利哥的时候，你们去看那个约书亚第五章十三到十四节，非常重要。因为那第一仗就在耶利哥打的，然后他早上一早就看到一个人，就见一个人拔出刀来站在那里。约书亚问你是帮助我们的呢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呢？这是人的意念，你到底帮谁的？结果他怎么说呢？他说不是的，不是我来帮你们，我更不是帮他们，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耶和华军队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拜他干什么？是不是拜天使啊？不是，他就是我们后来认为的，就是耶稣基督在道成肉身以前以人的形式出现过几次的，这就是其中一个形式。 就是这样，他是耶和华军的元帅，所以只有上帝才是这个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这场迦南之战是神亲自领导的，是神亲自任命的，所以以色列人必须遵守他的意思才能打胜，不照他的意思就不可能打。第三，战争也是上帝对他子民的管教，这个管教怎么样呢？当以色列不听上帝的话的时候，当律法跟他立的双方其中有一方就说如果律法给你入境去破坏了以后就要受到这个后果，你遵守律法上帝就赐福给你，你不遵守律法上帝就要审判你。当以色列人他不照上帝的话去做，上帝派先知他们也杀害先知不听的时候，第一上帝曾经兴起亚述击打以色列，所以上帝兴起亚述击打以色列，当时以色列分成南北两国，北国叫以色列，南国叫犹大，当时亚述是整个中东当中是一个很凶恶的国家，他的残暴是有名的，但是上帝怎么说呢？亚述是我怒气的君，手中拿我恼恨的杖，我要打发他攻击亵渎的国民，吩咐他攻击我所闹怒的百姓。所以呢在这个地方亚述成了上帝就是审判以色列的一个工具，但是亚述他本身这个公爵就是不好的，他本身的，所以亚述他自己他被上帝去使用，对以色列是管教，可是对他却是审判，因为他在公爵当中所犯的罪上帝要清算。这很吊诡的，就是说并不是说我用了谁了谁就一定的，这个过去先知曾经问过上帝，你我们是不好，我们是犯了罪，我们不听你，但是为什么你会兴起比我们更不好的人来的？上帝是怎么回答他的？比如说还有耶利米书提到上帝要把耶路撒冷城要交在谁的手上呢？巴比伦王的手上。巴比伦耶和华说我向这城变脸，叫降祸不降福，这城必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他必用火焚烧。这个后来犹大也被焚烧，但是这样子他们受了管教以后的结果是悔改，那就你会出现但以理书啊等等啊，以西理书啊，这些以斯拉书就是他们的悔改，他们被裸露到那些外邦人之地的时候，他们想起耶路撒冷就哭了，经过70年的痛定思痛，上帝就开恩让他们回来，所以都是有他的美意，都是有他的美意。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呢，在圣经当中神要借助战争引导他的子民的，怎么引导他？就是学习如何依靠神而不单单依靠武力，这个方面的根太多了。其中有很著名的就是当初约书亚去打仗的时候，摩西在山上为他祷告，当他举手祷告的时候，约书亚就是打胜了，当他手发酸的时候，就是不能祷告的时候，哇，这战情就发生逆转。这很有意思，看起来打仗就是决定胜负的就是双方的军力啊、士气啊、兵员啊什么，可是在这里上帝告诉我们战争的胜负不是单单决定武力的，学习要如何依靠神。所以当时他就在那个他的摩西就在他的哥哥和那个户尔他们的举手帮助他举手，一直撑着他，使他一直祷告，这个意思要说大获全胜。不过上帝指示跟以色列人讲，当你信靠我的时候，你一人追赶一百人，当你不信靠我的时候，敌人是一人追赶你一百人，这个是屡次都是这样表明的。过去一个西西家王他也是的，他因为他骄傲，因为他背离神，所以这个亚述的军队就来围住他，然后他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祷告，披麻蒙灰，上帝一夜之间就让这个亚述大军就是染上瘟疫，一夜之间死掉17万人，全部回去。这东西不光是记在圣经上面，还是记在中东的历史书上，在亚述他自己的浮雕上记载上面。这个是这种东西在巴黎罗浮宫我都看见，非常重要的这个考据。那么第一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上帝在战争引导他的子民哪一点呢？就是世上的征战对属灵征战的一种启示。 怎么样呢？就是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在这里面他说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到了新约的时候呢，这个战争啊，这个整个图像就变着了。在旧约当中，神让他的子民也在对肉体的血气的敌人征战当中来发现神的旨意，怎么依靠神。到新约当中，上帝的启示再过来已经不用这种形式了。所以在迦南这种特别的上帝名义下的指挥的一种征战，那是一种教导，这种影子是过去了，因为也是上帝一种审判。但是这种战争的形式，你所使用的各种东西，是有一种给我们一个更大的警醒。因为我们真正的征战对象不是所血气的，所以在这里面要提高的就是说，我们不是一属血气的征战，真正的征战是跟灵界征战，是我们发生在我们心灵当中的征战，是发生在跟天上的属灵的这个一场征战。它是这才是真正的征战。所以这个保罗呢，他写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呢，他以罗马军队为榜样，他就觉得我们基督徒要怎样的才能够来穿上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全副军装。所以全副军装是很重要的，不光有头盔，有救恩的头盔，还要有真理来什么扶腰，否则你就站立不稳啊，还要有公义做你护心镜，还要什么拿上信德做盾牌，还要穿上平安的福音的路上写，最后拿上一件唯一的进攻武器是什么？圣灵的宝剑，就是上帝的道，成为你进攻的武器。所以他这里面呢就讲，我们基督徒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形象，是什么形象呢？是战士的形象。因为旧约里面讲耶和华是战士，万军之耶和华。所以真正的引导我们是打好了一场真正的是一场属灵的征战，这是最重要的。第五就是说，上帝的一个教导叫神国的福音真理是绝不依靠武力来传扬的。真理神国的扩展是真理的得胜，真理它之所以它荣耀，是真理能够完全靠着它得胜，它的得胜是真理，真理不假手于其他的附属的东西。所以当这个耶稣啊被抓的时候，当时他就对比拉多说了这个话，因为他受到的控告是说他要谋反。这些以色列人呢，为了落他罪名的时候，他知道以宗教罪来控告耶稣是不成功的，因为这时候罗马帝国已经给了以色列人宗教自由，他在宗教上不管的，你们自己去解决，他只是政治统治，他这里面有一个政教分开，所以他用一个政治上理由说他要谋反，他要自己做王，不承认撒该为王。所以这个时候呢不承认该撒为王啊，所以他就耶稣说，我的国不说这世界，我的国若说这世界，我的尘土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说这世界。这话的最大意思是耶稣来，他第一次来，他是要传和平的福音。所以他第一次来，圣经说他骑着什么毛驴走进了耶路撒冷，当他最后在这个启示录他再来的时候，他骑着什么？骑着白马。因为这个时候他要掌握审判的大权，他要审判一切的罪恶。所以这是有两个不同的，当他这个时候他要传播和平的福音的时候，他就完全传播和平的福音，他就说我的国不在这个世界。这说明我们基督给我们以后就教会整体上面怎么样对待战争，是有一个不靠武力来传扬的，不是靠武力。但是有一个条件，对那子请注意，唯独啊，只是崇尚迷信武力的人呢，一定会被武力去解决，必死在武力之下。这句话很重要，很多人看不懂这句话会那个。比如说马太福音26章52节里面有一句话，当时他们去抓耶稣嘛，当血气很盛的忠心耿耿的就是彼得了，他拔刀相助要保护他。这时候耶稣对他什么呢？ 舌刀落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这是跟刚刚一个相符的，因为他来的是传的是福音，他的福音真理他是不建立在国度上的，不是个血气的拼搏。但是如果你不信真理的力量，你是信武力，认为什么东西是武力是最后的发言权，这个世界是靠武力来建设建立的秩序，赏武迷信，所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话，有枪便是草头王的话，像这种，那么一定他最后的命运呢，他是要被刀剑对付的，就必死在武力之下，是这样。如果你崇尚这个，这就是我们想到很多独裁者，从希特勒开始起到萨达姆侯赛因，都有一个特点，喜欢什么阅兵啊，金日成的金正日阅兵。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常常看到电视上他们就阅兵旗子很整齐的，都是这样一排排走过去啊。他们不知道阅兵是什么呢，他们认为这个武力是他所依靠的，他的骄傲就是这个，展示的那个炫耀的也是这个。所以他们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有一个规律，崇尚武力的，只信武力的话，最后必须被武力解决。那个东欧变化和苏联变化其中有一个区别，因为这些后来这些领导人的命运都比较好，他们的当官的基本上都比较好，社会能付出太多代价，因为他没有把这个武力就作为他唯一的诉诸的对象。所以当捷克人民起来的时候，波兰人民起来的时候，统治者面临着这个面对广大群众的时候，他不采取动武的方法，结果社会就转型了，和平就实现了。所以他们后期他们的待遇各方面，他们其实很多人摇身一变还是掌握着这个社会的这个最主要的资源，他们只是换一个名称，换个名称。因为如果说这个不再搞这个多党竞选以后，马上这个党自己就分裂了。为什么？一个党只有一个候选人，如果俄国苏联共产党如果要竞选的时候，如果说让大家选嘛，只要让大家选，这党内也要大家选，因为谁说一定是你张三做我们党的主席，我李四不可以做，那么就一定里面要选。要选的时候你要想，我在里面选大家都抢一个干什么，我自己立个党，很多党就出来了。所以一时间很多党出来了，还是过去掌权的人，但是他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下掌权。这就是我们感到有人在理论上认为，如果在国内如果没有共产党谁管，其实只要一松，谁啊，还是共产党人，但是他不叫共产党人了。因为他们都不愿意，就是说因为现在的这个领导都是一个人算说了算，因为党的写的纪律是没办法，如果不搞武力的话，不以武力为那个，我很安全，我为什么不出来竞选，都出来竞选了。各地的市长省长他如果是这名望的，他因为本身就有条件，所以不用担心政治力量马上就变成多元了，就是这样。所以在这里面的一个武力的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规律。你一直迷信武力的话，只有一个东西被武力打倒。这句话对的，毛泽东过去也说的，你道德不到，灰尘不能自己跑掉。当时说的，那是他认为反动的东西，他只相信武力，所以我们用革命的武力去对付他。其实只相信武力的，不管你是反动是进步，你就是只用武力去解决他，因为他只信武力，所以他受到的审判就比较厉害一点。所以武力在这里不是我们去那个唯一的，但是却是上帝用来惩罚那相信只有武力啊才是建立政权啊砍人头啊不是数人头来建立政权的这种东西。他坚持到最后，他因为只相信武力的话，他最后被武力解决，这是很可怕的事情。第六点就是永久的和平怎么来。永久的和平只能在上帝的新天新地里面实现。这启示录21:1-4里面说什么时候呢，就是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了，因为先前天地已经过去了，海就不再有了。然后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是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是都过去了。怎么把所有痛苦都埋葬了呢？因为上帝从天把耶路撒冷放下来了。所以真正的耶路撒冷这个圣城是地上是个影子，不是说我在修改的，这个只是个预表。真正的这个新天新地是上帝赐下来的，真正的永久和平是耶稣再来以后，他在世上他得了最高的权柄的时候， 所有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有永久的和平，他才在新天新地里。那时候我们不在这个世上，是被提到的新的一个天地里面，这是一个真正的。所以在这个血气的在这个地上的世界里，只要这个世界没有过去，罪恶没有受到最后的审判，所以呢这个罪恶就会一直存在，它不会自动消失的，所以在审判中才被收藏，救恩在最后才被圆满实现，这个时候才可以有真正的永久和平。所以如果不知道这一点，很多世人抱着良好的愿望要鼓吹什么什么什么建立永久和平，什么是建立和平呢，那都是一厢情愿，没有一个深刻的属灵的信仰上的一种洞见。那么第三部分我要谈，第二部分讲，第一部分讲的是世人对战争的，第二部分是圣经怎么看战争，第三部分基督徒如何面对战争。基督徒是受了圣经的这些教导，但是基督徒不见得都领受了，也不见得都准确的领受了，所以基督徒会有两种极端出现。其中一种极端呢，就是基督徒应当是完全的和平主义者，今天耶稣是和平之君，因为战争是罪恶引起的后果，因为战争是人犯罪的结果，这是肯定的，圣经强调了，所以战争肯定怎么样都不是一件好事，既然都不是一件好事，我们要绝对的来避免战争。他们常常引用的圣经根据就登山宝训这句话了，就是说当耶稣说当人打你左脸的时候，你就把右脸给他，但这里面解释的时候就忽视了几点，这忽视了什么呢，一个是当敌人打你的时候，你可以把左脸把右脸给他，但是并没有说当他打无辜的弱小者时，你命令弱小者也把右脸给他，你没有权利命令，你的权利是保护他，你的权利保护他，他打了你是你的选择，是道义选择，这个选择当然也不能是完全到地面去解释，你要说当你打了耶稣的时候，被打了，耶稣说你为什么打我，耶稣也问他，就说在这里只是说基督徒以善胜恶，以最大的爱来对待敌人的一种最高表现形式，所以耶稣常常用比较很剧烈的那种夸张的一种形象给你看，这是一个目标和精神，但是这是最后说到底是用在个人身上，用在个人身上，不是说你可以用在别人，你没有权利牺牲别人的无辜，你的责任是做基督徒要爱和保护，你要制止那些可怕可恶的事情发生，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呢不可能有这样子，当时初期教会有些教导，比如说这个厕所两等的呢，他特别喜欢初期教会的时候，他说基督徒是不能用剑征战的，因为主已经废了他的作用啊，这是厕所两长的，为什么呢，耶稣就讲把收剑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上，他反而过来是耶稣基督是在警告那些只迷信靠武力去解决一切的人，武力去解决最后方案的人，是这么话，他反过来用来说上帝已经把这个剑拿掉了，所以我们就不可以，但是真正的意思他却不是这样，因为基督徒他在这里有两重的身份，他不但是基督的门徒，同时他是地上的公民。关于是不是从军参战，他是不是罪呢，战争的根源是出于罪，但不是说每一个战争每一方都是同样都在罪里。比如我说讲到现代基督教会的时候呢也有，比如说我举个例子，那过去贵格会奎克就是这个和平主义者，那么现在的教会里面和平主义倾向就是门诺弟兄会啦，他们还是比较倾向这个是不去打仗的，不去参军的。那么异端里面呢最明显的就是什么呢，耶和华见证人，耶和华见证人是不去的。我在这里要告诉大家的就是我们做基督徒如果个人啊是真诚的，他自己情愿坐牢，他和平的去坐牢，他愿意去付出代价，他个人信仰真诚你是可以尊敬的，但是作为一个国家政策如果这样子去使用是从来历史上办不到，很多时候战争是发生是有助于消灭罪恶，防止罪恶蔓延，这也是，所以基督徒的从军不是罪，其中有很重要的一个出处呢就是施洗约翰， 慈禧汗呢，就是曾经对罗马兵丁是怎么问呢？当时慈禧汗以最重要的是以审判的信息来告诉他，天国要近了，最重要的他就是审判要来临了。他是这样叫的，很多人很害怕到他这里受洗，所以各阶层都问他，我们当怎么办，我们当怎么办。结果这里面最引人注目的一群人是谁呢？就是当时的罗马兵丁。他是什么呢？他来到慈禧汗，就等于我们还抗日战争时看到一个日本兵来了，他完完全全是外国占领军。他问我们该当做什么的时候，那个慈禧汗没讲，赶快滚到巴勒斯坦，赶快离开耶路撒冷，你这个是什么？他没有这么说，他没有说你这个打这个仗跑到卫虎出仓啦，或者什么助纣为虐，这种都没有说。他只是要他们什么呢？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恶打人，自己有权量就当君主。他讲的不是军事上的事情，不是让政治上升，而是讲他的道德性的事情。你个人不要掌握，你自己有剑有枪，你就好残暴对人了，你就好由他来谋利了，你自己有钱粮就当君主。钱粮哪里来的？就是参军的军饷嘛。如果你没有参军，怎么有军饷呢？所以在他当兵这件事本身不是一个罪，所以在基督教里面你不可能教导他就不能去从军，所以不是这样。另外一个极端呢，大家正好走到反面了，就是基督徒他可以为神的名组织圣战。所谓组织圣战，请注意，这不是以基督徒的个人名义去参加政府的征兵啊，他是必须由谁出面组织啊？都是一群基督徒，那必须有教会出面组织了，这叫做圣战。但是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耶稣讲他的国不是靠这个。当罗马天主教他当时政教不分的时候，他教皇他可以号令地上的世俗的君王的时候，他就利用他这样子的权利。当耶路撒冷被异教徒占领的时候，很多基督徒来告状哭诉，因为不能到那边去逃生了。这个时候他就发起对异教徒的一个行动，那是叫十字军。那么最高领袖那就是教皇了。虽然当地的英国国军、法那个德国他们各种都来参加，但是这是一场圣战，都是缝着十字去的，是缝着十字去。这个结果不被神祝福，所以呢，整个这个十字军东征最后是以失败告终。没有福音不但没有传到那里去，反而给中东的人、阿拉伯人造成了一种深深的历史上的一种仇恨或者血脉，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要来知道的。那么还有一个，我们知道在德国发生一场30年战争，这叫宗教战争，名副其实的。这个东西我认为是场悲剧，这个悲剧是我过去曾经讲过，是叫政教不分造成的。当时是说，如果是宗教要改革的话，比如说我们基督徒，我们在今天的这个时代，我们首先问问看，我们这个温哥华的市政府是信什么的？他如果是信天主教的话，我们全非法了；如果他信基督教的话，天主教全非法了。所以这个他是什么道？这个世俗的政权信什么，决定了他这个军，他这个城堡里面所有人的信仰。这个东西呢是不对的，也从来不符合圣经的。但是当时是这样的，所以当时宗教改革要打出一条血路来，保护这个基督教宗教改革呢，就是变成两军对垒，这个两军对垒。最后他们签订了一个合约，就是表明大家互相承认，各自都划界，什么什么以宗。什么一个东西就是完全是天主教的礼仪，什么什么一条线以西，那就全部基督教，从此我们相安无事啊！他们是当时是这样的，这是一种，那么也不是圣战，那么是这场宗教战争。但是我在这里告诉大家有一个辨别，这个辨别就是，这并不排除神可以使用世俗的政权用武力来保护他的教会，这是另外一回事。比如法兰克的一个国王啊，他当时法兰克王国的一个元帅叫查理马特尔，他当时在主后732年的时候指挥了多尔之运，他击退了回教军队的进犯，这一仗 同时把整个欧洲保护下来了。这一仗打仗的是法兰克王国的军队，可是他的军队呢都是受洗了，成为基督教的军队，但是这个军队不是教会指挥的，是国王指挥的军队。但是他在这个地方，这一仗是决定性的一仗，世界上有很多决定性的战役，这是其中一个。为什么呢？大家知道当时你做使徒行传就知道了，当时福音传到哪里啊？传到现在的很多的埃及啊，那苏菲那个比如说利比利亚啊，整个北非啊，都是的，都是地中海，整个地中海，因为整个罗马帝国就是地中海是内湖嘛，它围绕着地中海都是罗马帝国，都是福音传遍了。但是回教自从兴起他的势力以后，他就把这个耶路撒冷攻占了，他慢慢就把这个然后往北非进攻，一路把北非所有的基督徒全部摧毁掉，全部建立回教政权，然后他登陆西班牙、葡萄牙，把西班牙变成回教，很厉害，全部回教控制。然后他往法国进攻，这个时候回教军队是最盛的时候，他的这个向欧洲进攻的是线最高的时候。这个时候法兰克王他组织的一场第二次也是决定性的，这一场战争的结果是回教军队大败，从此回教军队就他的亲卫的这个铁蹄呢就收住了，然后他就停在西班牙为止，然后西班牙人民又经过了多少年最后收复了西班牙，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这一仗如果是打输的话，整个欧洲就在回教天下了，因为这是唯一一道屏障，都是很重要。还有比如说大家知道这个英国和西班牙的一个无敌舰队之战，就在公海上的，英国以弱胜强了，小舰队把当时的海上霸主西班牙无敌舰队给摧毁了。你别以为这仗是一仗的，这是决定性的，因为这无敌舰队摧毁了以后，保证了欧洲英国荷兰那边以后那个新教宗教改革啊得以保存下来，否则的话基督教就很难那个。因为这像这种战争，我们说在这里呢，我们不否认上帝是可以用世俗的政权来保护当时刚刚建立的教会。但是在这里刚刚大家听了两个极端嘛，一个辨色一个辨别，就是说我们现在明白了教会肯定是这个军事的责任，叫上帝没有把这把剑给教会，只是把一本书给教会，教会就传上帝的和平福音之道，哪怕别人用剑你还是用福音，你就死在别人的剑下，你不需要用剑啊，你不是为用剑来保护你的福音的，你保护的话还保护的不好，产生很多副作用。但是上帝却把剑给了政权，因为他说罗马书说这个政府因为也是上帝的仆人，他没有权柄不出于上帝的，所以他不是空空的被剑，他是神的用人，这里面是有这个意思。但是问题就在于剩下一个，我们基督徒个人面对战争是否有一个可以帮助我们做出识别的一种指导性的架构呢？有没有？面对个人，我们常常现在很多战争在这个世上爆发，历史上我们也很多战争，到底哪些战争我们怎么看，这有没有？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想介绍一件事情，今天在讲座主要介绍一个什么呢，就是介绍基督教的战争伦理。很多人可能闻所未闻，基督教有他自己一套系统的战争伦理，我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基督教的战争伦理最早呢，我们说讲基督教第一次谈到战争伦理的时候啊，我们说不是从基督教开始的思想家开始的，最早呢是从希腊罗马开始的，柏拉图已经提到过。然后在罗马里面有很著名的一个演说家，他是罗马共和国的朋友，这个所谓叫西塞罗。他在比如说他是在这个主权1066年到这个主权43年的，当时他提出了，比如说战争起码的一般是出于自卫，或者他意识目的是正确的话，他方式也要正确，他同时要有政策给人宣战，要告知然后才可进行，否则的话这两条如果不达到的话，这个战争就不公义啊。我们知道我们国内我们这个中国的传统当中，当年周文王啊， 周武王那时候伐那个这个什么朝啊，那个商朝的时候啊，商纣王的纣王什么无道啊，肉林九吃肉林，所以他是叫替天什么行道，所以周文王周武王去他是带着天意，当时有到了后来春秋以后有一句话叫春秋什么无义战，都是混战，都是混战，都是这样，到后来就根本就没有这种美。可是中国的文你看当时没有对战争，在什么情况下面打才是可行的，没有这种从道德伦理上的研讨。可是呢在大理是有的，那么西塞罗和那个和柏拉图他们都有。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讲第一个基督徒的基督教的思想家谁来提呢，就是这个奥古斯丁。奥古斯丁他要提出公义战争观的观念。奥古斯丁的公义战争观里面有句话，他说如果武力是阻止邪恶不胜的唯一办法的话，这样的战争便是公义的。邪恶势力猖獗，他危害人民，屠杀无辜，或者为各种各样的东西，那个犯人类的各种罪行上的话，如果他不信武力，除非武力，你跟他好好讲理就没用了，你怎么样外交什么都没用，那他只是相信武力的话，武力就是对付他，他唯一受到的命运，就是这个时候就战争就应该开始，这是奥古斯丁讲的。当然这个里面他讲了好多点了，今天我不是重点一点点介绍他的战争伦理。后来被天主教的一个很大的神学家汤姆斯·阿奎那所承认，而且他也发展。所以这个所谓战争伦理论呢，是基督教 和天主教共同的，而且他出来以后呢，他也是提供给一切哪怕不在这个信仰当中的人，因为他的范围是在伦理里面，所以是可以供一切愿意讲重视道德伦理的人来参考用来指导用。那么有一个荷兰的一个法学家，基督徒的法学家，他呢也深受三十年战争的这种思考，他所以他提出了，他是国际法专家，他提出了一个比较详细的叫公义自战理论，就是说 Theory of Justice Just War， 就是正义自战理论，公义自战理论，他提出了这个人叫格罗西乌，是他提出了这么一个理论。他这个理论当中有三个出发点，第一，首先体认杀害生命是件严重的罪行，杀害生命是件严重的罪行，所以在这里面战争即便要进行的时候是不被迫不得已，只是在两种恶里面你要选择较小的恶。第二，国家是有责任保护公民的生命和正义的价值，这是从圣经上来的，因为政权不是空空的被建，国家的责任是保护自己的公民，人民的生命财产，所以当自己国家的人民他的生命财产遭到侵犯危害的时候，这是国家的责任，国家不能袖手旁观，不能随手供让出政权那个人民的这个一切的权利，他必须要保卫的。所以第三，就是为了保护无辜的生命去捍卫重要的道德价值，有时不得不使用武力，这里面叫做不得不使用武力。按照那个奥古斯丁说法，基督徒即使要打仗要悲悲哀哀的去打，就是说你绝对不能美化战争，你是没有办法，你如果看到了你战场上得胜了，面对着一大批的被你杀死的别人尸体，你不要得意猖狂，你不要高兴，你要为他们悲哀，这是迫不得已的结果，这是人类的悲剧，那是很高的，不是说啊我们得胜了我们就是那个把敌人的尸体拿来侮辱，那是更是不可以，那是这是生命这个问题。所以当时要解决两个问题，这个公益之战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什么情况下使用武力是可被允许的，所以公益之战不要忘记它不是为了颂扬战争，只是说是不是说可歌颂的，而是叫 permissive， 就是可被允许的，体谅到是不得不进行。所以这个在这拉丁语里面叫做什么，这个拉丁语的发音我没学过，我就读不出来了啊，可是知道的人自己去读。这个是为什么要把它翻出来呢， 过去法律都是用拉丁语的，所以人家一看就知道这是什么啊。那么下面呢有一句话，如果不得不战，好，我们很多人既然这个战争非打不可了，我们很容易，既然打了仗还有什么好说啊，我一切手段都是为了一个什么目的啊，得胜，什么手段让我得胜我就打，这对不对啊？也不对。这就是说不得不打的战争你怎么去打也得有个规范，也得有讲究的。这叫做如果不得不战，战争如何打，打的方式才符合人民，就是以怎样的方式进行，以怎样的一种方式进行它是符合的。所以拉丁语又一句话就是写在下面，这个是，这是作为一个对照的。所以它一个宗旨是说公益之战的理论呢，它不是为了发动战争，是要找寻根据，它绝对前面不是说我要打仗了，我们这就是要打仗找寻根据，而是为了避免战争的爆发做最大的限制。所以他要说你除非符合什么什么什么条件你可以打了，那你去查你是不是符合这些条件，如果你都符合了你才能打，假如就是要打的话怎么打又有很多条件，所以他一系列的都是限制。这主要是什么呢？所以讲基督教的 realism 就是说基督徒认识到这个世界还是有罪，这个世界这个战争既然不可避免，我们就是要打的战争是必须是避免战争的战争，消灭战争的战争，是提升人民的这个公益的战争，是消灭罪恶的战争，是不得不而在战争当中要表现出一个很高的战争人民这样子的方法。什么是公益之战呢？六条件，六条件。第一，战争必须有个正当的缘由，就是你有一个 reasonable 的 cause。假如一定要打的话，你首先是凭什么你要去打，这叫做战争的一个正当原因。大家知道日本当时第二次这场侵华他有什么一个理由啊，建立什么大东亚共荣圈，这是他自己说的。我们中国人作为中亚的一部分，我们用能不能跟他去共荣啊，我们没有同意过，这也不是他真正的内心，就是一种宣传，他目的就是要欺压中国人民，这目的就是奴役从你这里得取资源，他就是称霸，就是这么回事，他怎么跟我们共同共荣呢？不可能的，都他自己一方所说的话。所以显然这个目标成立不成立啊？这个就是那肯定是不义之战，那肯定是这个战争没有任何道理，我们中国人没有去打到他国土上面去抢他东西，所以他这个是肯定的。比如说还有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盟军反击法西斯，比如说美国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幅画是有名的，是不是？大家知道这幅画是写的什么？太平洋战争当中，美军经过重大牺牲，在硫磺岛上，就是这个很多岛上，他举起了这个旗帜。大家知道，当时美国是被打的，啊，是珍珠港以后，所以他是自卫反击的。这个战争大家都知道，这是很明显的是公益之战，这是为了把日本法西斯、日本军国主义，把他这个战争祸源把它灭掉，啊，所以呢，这个是公益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一些理由啊，看起来不是那么黑就是黑，就白就是白。希特勒发动战争，大家肯定知道是错的。拿破仑发动战争呢？哎，有人现在还为他叫好，因为拿破仑法国大革命啊，什么什么，还有人讲是不是？也不一定。比如说美国现在打一场，我知道可能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伊拉克之战。那伊拉克之战到底是他算是公益的吗？那首先第一是他是第一个原因解答，他是不是有公益的目的，有一个正当的缘由呢？美军进攻伊拉克有没有正当缘由？有人说他现在没有了，因为大规模的杀人性武器没有，说当时打的时候说有像的，现在去查他没有了，那就肯定不正义了，不公益，那赶快回来吧，你不要弄。但是现在问题就在于这场战争的原因是不是只有一个？因为公益之战的这个目的里面呢，他谈到这个当时写这个里面的时候，他谈到目的里面有很多，其中 self defense 自卫是最明显的，但是还有一些，他说什么呢？当一个国家或者一种政权他犯下了 shocking 啊 crime 之后，是震惊了人类的良知，反人类的，就是说极大的违反人权。 这种情况要不要去声讨？要不要去声讨？这上面是把它作为一种理由的，作为一种理由的。你可以去，因为它的存在，现在的危险受害者是他的本国人民，但是说不定哪一天，你他的罪恶的教训，他不顾国际的监督，他哪一天会发展到很危险的时候，也不能说他是不正当。所以呢，这也是一个。所以在这里面，你看，美军进攻伊拉克的时候呢，当时谁把谁拉下去了？把他的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给打倒了。那么伊拉克有第一次70%多人出来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民主选举，这个就是。但是我也知道有的人这个方面上面也有不同看法，这个东西我们都可以尊重的。不过有一点我今天要在这里，我今天不是一定要给你下这个是公益那是公益，我这是给你提高一个架构，你去考虑它的原因，不是简单化的，可以好好讨论。但是有一点，我们怎么样讨论，我们做基督徒的都要从什么圣经的原则出发，这就可以了，这就可以。下面我们再看，战争必须经由合法的权柄做合法的宣告，这很重要，这是第二个条件。原来宣战你不宣而战就是偷袭，偷袭这个就是那个，这个偷袭指什么偷袭呢？就是两边本来都和平战争的，就是第一枪你没有告诉人家就偷偷就发动了。大家知道很明显的就是希特勒当年反击战进攻波兰，他把自己的防卫队他就自己化作成波兰的什么什么，然后去那里，人家就说当时人家说这好像写得太荒唐了，万一被插穿怎么办，完全自导自演的，波兰没有进攻我们，是我们自己弄不能穿波兰的军服，假装跟我们去挑衅，是自演自的。结果希特勒讲一句什么话，历史是谁写的，是由那得到胜利的人写的，胜利将来肯定是我们，所以将来这部分历史是我们的 主导，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完全可以重新写的，免得你不用担心人家不会知道，这是没有上帝以为他是历史主人所讲的话。所以他们没有信神的人呢，他肆无忌惮的，他以为他可以一手遮天呢。那么当然地面上更重要的就是一个珍珠港偷袭珍珠港的事情，是不是啊？日本偷袭珍珠港，你们就看这个电影就知道了，日本从这方面我们又一句话了，就好像一方面要做婊子一样的采访，就怎么样呢，他就是让他的外交大使准备在这个战争偷袭了发生了半个小时之内去什么到某个公园宣布宣战令，他准备是这样做的，意思到时候我也宣战了，其实这叫宣战了吗？他是偷袭，真的宣战是让对方知道和可以做准备的，他而且他也没实际上没有在他的规定时间里面就是完全打完了，他说他宣战了，那这就是一个，这个就是很高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日本偷袭啊珍珠港的，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不管它理由是什么，这个已经是不公允啊。所以的还有一个所谓经过合法的权柄是什么意思？合法的权柄是谁才是拥有军队的合法？一个叛乱集团，它本身就是一个不合法的集团。比如说这个国家是民主选举的。政权已经有民主的方法可以选了，可是他偏偏大多数人的决定他不管，少数人他用武力政变然后去向着合法政权宣战，你说他有这个权柄吗？他没有宣布作战的权柄，没有宣布战争权柄，他就不是合法机构，他只是一场叛乱，不作为一个宣战的方法。所以这里面呢，所以有两个条件，要经合法的权柄做合法的宣告。那么希特勒他当时当了国家的元首了，他就宣告合法不合法？其实应该严格来讲他不是个合法政权。什么样是合法政权？如果是一个独裁的政权，他这个政权里面，第一他宣战只要他一个人说就说了算就算，因为打仗是全国人民都要上的事情，你说他一个人代表国家吗？所以独裁者他根本意义上他就否决，他根本就没有权利来宣告。还有一个，他不让真相一手遮天，整个德国人民他有宣传部啊，那个纳粹的这戈培尔整天是谎言，德国人民都被蒙在鼓里面，叫德国人怎么来判断这场仗该打不该打，合法的就是说一定是你这国家真正的合法，就是你可以提出动议，国家三军元帅 经过国家议会批准，这个要有国家议会批准。像这次像伊拉克打，他至少在上面，他说国会批准了，元首宣布了，新闻都公开了，反对也可以自由，全部自由的情况下面，就人人都知道。那么这个时候他是代表一个宣告，是不是垄断资讯，压制人民表达不同意见都可以，这种情况下面跟不让人们知道那种宣告是完全不同的宣告。第三，战争背后的用意必须是良善。哇，这条规定啊，没不是基督徒不是信仰的话，没人会提出来的。什么叫背后的用意？只要我有个正当理由就可以了，为什么要背后用意？背后用意是为了向神负责，你背后的 intention， 你的后面的 intention， 你是好的，你不是完全为了报复，你不是为了泄愤，你不是为了仇恨，你不是为了表达自己的骄傲张扬威，你目的不是为了下面，不是解放那个曾经那个，或者是帮助他们站起来，你是目的是要把他们或者永远打倒之类的这些东西。但是也可以用堂堂皇皇的名义，也可能名义也是对的，对方确实是可以被你逮到，但是你打的时候你背后的这个动机非常重要，因为你动机不清楚，有仇恨的话，它一定会造成很多战争暴行。那我这里举两个例子，比如说美国的独立战争，美国的独立战争打了几年，跟中国抗战一样长，打了八年，美国方面死了多少人你知道吗？美国军事人员死了多少？八年战争你们想想看多少？死了5000。我们一场战一场仗打下来死了5000-6000啊！我们一场中越边界反击战死了多少？双方边界你打了多少几年？他打了八年，双死了10万，他死了5000，而且平民根本不会去死的。为什么呢？因为双方受基督教的影响，这点要看到这一点。我最震惊的是我在华盛顿国立博物馆看到这幅画，康瓦勒斯向华盛顿投降，说是两方面的，你看军队，一方面看到是英国，一方面是美国，是不是啊？两方面的指挥官全部骑在马上，这哪像投降啊？好像都在检阅互相，这是军队在用兵啊！这给我很大的震撼。你投降了，你非要在我面前被羞辱不可，被跪下来吧？他没有。所以这一点呢，其实很可敬的。当时华盛顿就邀请了当时英军统在康瓦勒斯共进晚餐，投降之后共进晚餐，为什么？特别不要让他的自尊心太受伤害。你明白这一点了吗？因为知道说投降这个指挥官他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情，所以格外要维护他。所以他这么一举动以后呢，所有的美国军队，大陆美国军队方面呢，都邀请英军方面的同等级别的军官共进午餐，团长邀请团长，营长邀请营长，师长邀请师长。这就是一个背后的 intention， 其实不是把对方看成是一种仇恨的一种，他是一种政治上因为碰到这东西他觉得不能解决，因为当时很多美国人还是英国人，英国过来的，英国人知道他们也是过去英国人，不需要背后他们看到没有取胜希望了，他就投降了，就承认这件事情，那就发生这样的事情。比如说另外一件事情给大家还要开一点眼界，是什么呢？美国南北战争，你看李将军向格兰将军投降，那是另外一幅画，哪个是李将军啊？是穿一个就是白胡子的那位老人家是吧？他就是李将军，他们互相握手，这就是李将军。李将军，我到白宫去看，我当时不知道，我带着中国的意识形态的这种框架去看，结果白宫有一个专门不是白宫，讲错了，是国会，国会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就是陈列室，就是各州把他各州人民最敬仰的英雄摆在这里，50个州，每个州都可以挑选一个。结果我就看到了李将军在里面。李将军是代表什么？弗吉尼亚州。好，在我们看了政治，这个李将军代表什么？南方的奴隶主的。啊，这场战争是他打败了，他是反动势力。这种人不去侵犯他，就算好了，对不对？还把他供在国家的议会里面，让大家敬仰， 是不是搞错了？这是有没有政治头脑？是不是搞错了吗？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因为李将军他赢得了不光是南方人民的尊敬，也赢得了北方人民的尊敬。虽然看起来好像他代表了奴隶主的南方，其实很多有宣传都被意识形态化了。李将军本人的立场是赞成释放奴隶。李将军他当初的时候被那个谁啊，被林肯要招收为北军的联邦军队的总指挥，但是他不能做。为什么呢？他知道这个战争要打，首先打首当其冲是弗吉尼亚州，而他来自弗吉尼亚。他我怎么能向我的家乡子弟兵伸手呢？家乡子弟伸手呢？他是弗吉尼亚人，他的立场是奴隶制是不赞成的，同时他也不赞成用武力去解决，因为武力是万不得已的手法。其实南方只6%的人拥有奴隶，所以不是这么严重的一件事情，可以通过谈判协商。但是如果你要进攻我家乡，我宁愿来保卫家乡，他都是保卫家乡而打的，他就是这样。所以他最有名的是他能善待自己的军队，善待自己的士兵，善待自己的士兵。所以他的一举一动，这个都引起了这个双方的那个非常激烈。所以最后北京知道他的威信，所以就特别的也注意保护他，也注意保护他。所以战后的时候，不但没有任何的那个不作为什么战犯，没听说过战犯这回事情，那个而且反而就是很真正成为的他们的民族英雄或者这样。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很好的基督徒。那格兰特将军呢，后来成为美国总统，不知道将来请他到白宫去。这就说明双方不是以恨为这样的中心的，这样呢就比较好，这个方面就比较好。下面我们说第四点，除战争以外的其他解决问题的途径都已做了。啊，这就是这个刚刚要讲的话。这块战争使以外的其他途径都已经做了，所有的外交手段什么东西该做的交涉也做了，谈判也做了，全部耐心用尽，已经第6轮第7轮谈下去了，你再要谈几轮，对不对？或者你怎么样，国际机构联合国发通牒啊，发谴责啊，都没用了，或者怎么样，或者是这个是认为大家比较可靠的一个方法，对不对？第五，战争必须有相当的取胜把握。你走的时候这好像有点机会主义啊，但是相当取胜把握，它主要的是指进攻那方，你不要说那种把人的生命不当生命进攻，因为你的战争如果不得不打的时候，你是要解决问题嘛？自杀式的那个不解决问题的是血气的，我就跟他拼了，这种东西往往这个东西不认为是一种有道德的做法。你拼可以，你不能拉人去随便乱拼，这个里面叫做，所以那种自杀式的进攻，同归于尽的进攻，他知道这样的东西对整个战争一点影响没有的，就是只是增加双方生命的无辜牺牲，所以这种不可以。当然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当敌人很大的这种打过来的时候，我们一看我们取胜，我们是不是投降，这个问题是另外一回事。如果对方打得很邪恶很邪恶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为了证明你不惜牺牲不惜献出生命，你是可以的。像那个丘吉尔，当时纳粹向德国英国进攻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丘吉尔发表了著名的广播演说，就是我们将战斗到什么最后一个人，因为他是这样定义的，当代法西斯是一群反人类的没有人性的，所以绝对不能让这个罪恶在这世界上蔓延，所以他相信正义必胜，所以他们将在一切地方战斗。这个是对英国人民很大的鼓舞，因为当时一看德国已经法西斯占领了整个欧洲，英国是个孤岛，所以这个东西呢是一种应用。最后一个第六点就是，战争所使用的手段必须达到的目的相称。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你，交往不能过正，交往不能过正。你战争要达到的目的不能超出你当时公益要追讨的范围。比如说 A 国侵犯了你一个省，那么你去把它打出去，那你不能继续追把它这个国家全拿下来，这就是超过了这个应该那个，明白这个意思吧？就是说他怎么打你的时候，你去追讨的时候，他进攻一个无人小岛，他打了两炮这个弹，然后你去轰炸他的人口很稠密的大城市，这就是没有这个对等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问题。这个 这个就是所以叫做战争所使用的手段 in proportion， 不好交往过正，你的 right 是改正 correct 它的 wrong， 你不能改正过头，你就这样子就不行了。嗯，好，下面三个问题是公益之战如何进行。公益之战如何进行是一个它不能伤害无辜的人民和非战斗人员，这非常重要。当然非战斗人员说这东西是过去西方打仗的时候是他绝对不能轻易让平民去打仗，是不道德的事情，全民皆兵是绝不道德，因为他们没有受过战争的训练，保护的训练，是无辜的送上的生命，所以他不能伤害无辜的人民和非战斗人员，特别是什么呢，就是投降的战斗人员已经是非战斗人员了，你不能去伤害他。像后来在这个波兰的卡廷森林里面发现40000波兰军官是被活埋的，什么叫活埋啊，就是斯大林跟希特勒当时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双方他拿去西部波兰，他拿去东部波兰，然后把这个波兰的军队的这个军阀军官全部秘密押解到那里面去，埋在那里，这个事情一直被掩藏着，后来是被揭露出来的，40000波兰军官啊就把他活埋了，这是完完全全是参与人道，因为他已经是完全投降了，已经是不是那人。第二就是武力只能被适当的使用，武力只能被适当的使用，什么样的武力，就武力所使用的力度你一定要适当。就比如说当时美国投原子弹是投到日本的时候，这个原子弹该不该投的时候，他们经过算说日本已经全民皆兵了，这是一种那个，因为日本哇这个人民全部老老小小都是拿了竹竿，都已经被训练了，对不对？但今天感到好像日本不像西方一样的，就军队打不过呢，就人民就保护人民，战争不会祸延到人民当中。可是这个东方的这个就一时气愤啊，那么这样的话，他就美国算了算，根据他的太平洋岛打的这种东西，已经死伤这么多，打到日本本土还要200万美国军人的生命，所以在这种计算下面，他就投了2枚什么原子弹，是希望及早。是他投降进行战争，投的时候他不往人多的地方投，他要往那个地方投，他也算过计算，所以他认为武力只能被适当的使用，都是有些规范。最后呢，就是第三条，是必须服从国际公约中的战争规则条例。国际战争很多规则条例了啊，就是日内瓦公约啊、海牙公约啊等等啊，不能使用毒气，不能使用化学武器，不能使用细菌武器，因为它的客观效果已经超出了军人。子弹在战场飞来飞去是双方打，因为那个化学它污染了，它这个细菌它都造出很多平民，所以有些东西必须，有些武器是必须永远就被警制的，像这些东西或者怎么样的话不能够随便。这就是呢我们这个在这里面特别要提到。最后我讲一个就值得当前教会警惕的几种偏向。值得当前教会警惕呢，一个是教会呢放弃在战争议题上对信徒引导的责任。很多教会都认为这是一件事情，反正你们个人各看吧。教会从来不会在讲坛上有引导有教导，也不会拿圣经去做根据做呢。结果呢他不去，有两种是他，一个是他觉得没有必要。我们只是让大家做一个好好的基督徒就是了，所以他就是反映了就是对文化这个世界上的很大的议题，他基督徒自动的放弃了权利。那么很多基督徒在这个领域里就很可怜，没有引导嘛。当杨群没引导的时候，他只能在世俗的立场当中选一个，只能选一个，没有所谓的独特的基督徒立场，从来听不到。那么也有的教会他可能原则上同意，觉得基督徒应该有立场，但是因为不注重这方面的自己的来领会和引导的话呢，就没有能力做这件事情，没有能力做这件事情，这是可以被原谅的，可以被同情的，是可以，但是应该改善的。然后我们现在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第二，信徒的战争观与圣经几乎没有区别，就是它的结果了。其中我要警惕大家，就是我现在听信徒讨论战争的事情，有一点我觉得要提醒大家，信徒缺乏对邪恶本质的深刻认识。很多我们是知道罪的本质是很厉害的，比如说当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怎么会发生起来的，其中的绥靖主义，张伯伦的慕尼黑协定是永远是西方姑息主义的一个 一个 scandal， 一个什么？当年这个是张伯伦跟希特勒握手，是不是啊？签字签的签订慕尼黑协定，为什么？你说张伯伦的用意是好的，他是想尽一切办法避免发生战争。他认为希特勒的要求是什么？有限的，你只要满足他一点要求就可以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当希特勒第一次派军队进入莱茵河非军事区的时候，他已经触犯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平战协定，因为那个样是不可进入军队的。这件事情是一个他特放气球看西方这方面的反应，结果西方都装聋作哑，都不敢。因为那个时候如果一反应的话，希特勒自己回应，他那时候只能够怎么样啊？可耻的撤退，因为他后面没有什么军队，没有什么实力，没准备好。但是该表达坚定立场的时候，不计西定不被尊重的时候，这个口子爆开以后，第二口子就来了。阿拉伯夜莺当中有一个故事说，当骆驼和一个阿拉伯睡在帐篷里的时候，那个骆驼要求进帐篷是怎么进来的？第一步说，请让我的鼻子进来。这鼻子只占这么一点点，不没有关系吧？但我鼻子让我暖暖就是，他就让他进来。然后他叫，能不能再让我的嘴巴也进来呢？再让我的头进来呢？再让我身体进来呢？以后最后结果就是，骆驼在帐篷里，阿拉伯人睡出去了。这就是一个，这叫做什么？一种连环效应。当你第一步不能那个的话，你看起来你是高叫和平，可是却给世人带来什么战争？当时被批判为战争狂人的是谁？你知道吗？丘吉尔。丘吉尔只说不可相信希特勒，希特勒一定要被制止，被制止又晚了，大家就排斥他，很不 popular。所以张伯伦当选，丘吉尔就没话好说，一点也不 popular。这个方面要特别注意，因为他讲的，他后来都不讲，他说我到捷克，我到苏德台地区了，拿了苏德台又拿下捷克，拿了又那个，你说给他一点点胃口满足他，你就让他安定下来吧，不要去打扰他了。这会酿成世上以后很大的祸害，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说，非信徒我们很多判断，我们说更多的迎合世上的潮流，所以我们不知道怎么办，就看多数站在哪里我就站在哪里，或者我们判断问题的时候用我过去的教育背景来判断，我过去受的哪方面的教育多，我就自然就感情上就倾哪一个方面，所以这方面呢就失去了我们基督徒一个立场，不是从圣经和信仰的真理所判断。比如说我们有的人说现在有个联合国了，联合国不是上帝，联合国本身不能绝对化啊，所以联合国它在有限程度上我们能发挥作用，但是联合国不是绝对的整个，这一点我们也要有的。联合国当年建立的时候是把以赛亚书第二章一句话，我们要把什么镰刀打成什么，要把剑打成镰刀啊，要把这剑变成犁头，这个是这个上面啊，埋在底下。联合国目的就是要维护世界和平，是不是啊？要维护世界和平。但是联合国一建立以后，韩战马上就爆发，不久，就是破坏了它这个，没办法，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后来联合国好像采取的东西，都是对各种政治的妥协的一个结果，并不是一个我们判断这场战争到底是对和错的一个唯一。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要特别特别当心，这就是我要特别讲的。我今天已经答应大家不能超过九点钟，但是我已经超过五分钟了，对不起，在这儿，谢谢大家，下面给大家时间。国共战争是一样什么样的战争？是人民战争吗？我知道了，讲这个题目不好说，是不是啊？你说就面对尖锐问题了，面对尖锐问题。那我们要问，当年共产党要打倒国民党是什么理由？大家说嘛，是因为国民党搞私有制吗？还是国民党因为他腐败？到底是为了什么？我现在不知道。现在我问你大家，就是说你认为他有理由的时候先讲，这是一个正当理由吗？国民党政权是怎么样的呢？他是从推翻谁出来的？推翻清朝出来的。他相对于清朝是什么政权啊？进步的。清朝算是什么？那个国民党政权的奠基人是孙中山，对不对？所以在这里面，国民党他的政权，我知道他有许多的问题，他有腐败， 但是我认为这个问题不是国民党的党政权带来的，是中国人的文化从清朝遗留下来整个一套东西就继承下来，这不是他自己带来的。所以这个地方按照是不是国民党不答应以后人民有民主呢？他说我要永远坐台下去，他也就这样宣告，因为唯有国民党才是什么救中国了什么，也就提出这种口号，唯有通过唯有国民党才是永远的领导，他也就这样说，他没这么说。他答应的是按照孙中山的说法，就是先是什么军政，然后训政，最后什么宪政。他在理论上全部承认，最后全部要把那个民主宪法全部要实现的。而且在国民党的时代里面，他中国第一次得到了联合国的席位。常任理事国什么时候得到的？是国民党。在日本打过来的时候，日本打过来谁是主力？抗日主力，国民党。那为什么共产党不是抗日主力呢？因为共产党太弱小了，当时只有3万人。那么有人说了，共产党为什么不上了？他北上就是抗日，北上抗日是后来讲的话。但是前面有人就说他一定要保存实力嘛，如果你去打的话不打完了吗？以后怎么办？所以这个是我现在是我们过去一听，哦，原来抗战的主力整个打的大战略都是国民党代表国民那个是代表中国政府，因为合法政府是国民党政府，他是打的。共产党在哪里呢？按照他自己讲的，他在哪里啊？在敌后，你听到了吗？都是挺进敌后嘛，都是敌后到敌人后方去，他到敌人后方去。他能够到敌人后方去，因为前面有别人在帮他打。那日本人不会这么傻，对不对？如果你是主要力量的话，我干嘛就背着让你打我干嘛？我说清正面，就把后方变成前线就是了。所以整个这个东西呢，所以我们这个如果没有当时的国民党蒋介石的话呢，中国是当时对日本是肯定是要亡的，很厉害。这一点是谁都看出来啊，斯大林都知道。所以西安事变的时候，他坚决主张不能杀什么蒋介石，共产党才来一个180度的转弯，才因为没办法，这是老大哥，这是共产国际的，所以他就来做这个，不是什么后来是毛泽东的英明预见了，这个都是后来说的事情。所以整体上面他是有这个计划，而且确实是这样的。如果说他是搞私有制要打的话，那就是因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因为共产党他就是要什么要实行这个，因为共产党工人无祖国，当时东北的当时的中国军队和苏联军队在东北发生边界冲突的时候，江西红军打出的口号叫什么？武装保卫什么苏维埃。他自己红军在江西，他就保卫苏联去了。他苏联是跟中国边界要求是发生这个中国军队啊，是民族，他是不站在这个上面，是这样的。就从这个角度上讲，他为了私有制打，他要建立公有制还是有道理的。尽管这个道理不同意，他还是有道理。但是今天才知道，他现在搞的，对吧？完全最后还是那么对，原来没有成功过。那么，那就是只能说了，为什么是他腐败？他腐败要打，那么腐败要打的话，你现在能把一腐败党一腐败要打的话，那你意思就是说，你现在也可以打共产党了，你现在也可以武装反对的咯。那我是认为不要打，千万不要打，我还是认为这个打是不对的。中国人这场国共战争死了多少人啊？非常浩劫，全部死的中国人，是非常悲惨的。而且你知道，东北几场战役打死的都是抗日的精锐，中国的军队没有死在日本战场上，全部新一军、新五军。他们就在缅甸这个昆仑山大狱的时候战胜日本的民族军队啊，最后就死在这上面，真可惜的事情。所以这些事情我们要好好看，当一个错误的意识形态来的话，带来的东西是非常可怕的。现在我们一起学什么呢？我们现在讲上的是在经济制度上一切都在学台湾，那既然都在学台湾，在学国民党，那么你当初干嘛就把国民党作为那个呢？所以这很多事情呢都是非常那个，我们就是因为对这个错误的概念，我们就会造成这样。所以人民战争这句话是不通的，在正义战争里面没有人民战争，把富有老弱百姓全民皆兵是不道德的事情。所以人民战争不是胜利万岁，人民战争是很残酷的。所以这个东西我们通过公益战争里面就知道，不要歌颂所谓人民，人民是被欺骗，人民在战争面前没有选择，没有征求人民同意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去那个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第二，朝鲜战争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你看朝鲜战争什么样的战争？ 联合国起来的时候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战争，结果我们在国内是教导的时候是美军悍然什么发动朝鲜战争，你先去查资料，不要我告诉你是谁先打谁的，因为当时你搞清楚怎么一打悍然发动就这么不禁打，一下子被百越英勇的人民解百朝鲜人民军队打到釜山去了，一点他要打的话怎么一点不准备，怎么一点不估计，一打两三天就全线被崩溃，他们怎么只打第一枪的呢？后来才知道是谁先打的呢，大家知道是金日成先打的，金日成他要打怎么中国被拉进来了，那个是为什么，这必须要听斯大林的，金日成开始不打斯大林不同意，当斯大林一打，打了以后全世界哗然，苏联代表都不敢在联合国入面，因为这个时候大家都看到，因为三八线这个东西是国际协定，美国苏联他们都是共同签订好的，美国方面是打败日本占领南面，那个苏联方面占领北面，然后一年到两年记不准了，两方面人民全面选举，这是都是写的清清楚楚的，但是如果让你选举那还行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不顾一切了，他就开始打了，而且是怎么样打啊，是不宣而战，是偷袭，就是全面一下子发动进攻，打了一个措手不及，最后朝鲜战争的决策是联合国通过决议，联合军组成，麦克阿瑟仁川登陆，战术才改过来，在这种情况下面朝鲜顶不住了，说是要中国参战，中国才参战，说中国一被拖进去以后，中国就是完全进入苏联阵营，没办法，没 choice， 所以本来美国一直希望就是所谓共产党的时候一直想跟共产党打交道，就是共产党打到南京的美国大使最后一个走，都希望不要发生那个，但是他这样一来就完全叫做一面倒，以后呢大家知道这个历史就变成这样，所以最后打下来一个战争的结果是怎么样呢，最后是怎么样，那么南面保住了，南面民主了，南面进步了，南面繁荣了，中国人也希望跟南韩人打交道，中国人也希望跟南韩进行经济那么来往，看到北朝鲜呢每年就供应他们，你也没有办法，你最后弄的什么呢，你最后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很糟的，一个包袱，一个很大的包袱。第三，大陆共产党独裁没有民主，台湾和美国等要发动战争，没有民主，台湾和美国等要发动战争，非常什么样的战争，台湾和美国没有发动要对中国大陆的战争，这点所以这问题可以不要谈啊，因为没有这样的事情，如果要好好的要对中国打，这个肯定也是不对的，对不对啊，这肯定是不对的，不是因为你是这个，因为你要打你还要一个取胜的把握，不是说战争了你去打，你这么多人你把他置于这个敌对之下，那是不对的啊。现在中国我们是希望什么，上帝的和平声音进去，而不是需要刀剑进去，这点我跟大家都要深深爱国，共产党打台湾是不是正义战争，现在反过来了，共产党打台湾是不是正义战争，这问题稍微更加复杂一点，是不是台湾大家知道现在如果有选择的话，现在很多人要到台湾去，是不是台湾到大陆说是很少，他们就来做生意然后再怎么样，他不肯就是马上就加入你，他还希望保留一个，是不是这样，台湾如果我认为其实不存在真正的台独问题，我不希望台湾独立，台独不是一件好事，我认为中国人民如果能够在一起的就要在一起，因为你说台湾要独立呢，其实就我希望台湾方面的进步能够成为大陆的借鉴，但是你如果台湾方面搞独立的话，完全把焦点模糊了，这个方面我们首先要知道他们台独的一个其中理由，他不愿意落在什么手下，说是共产党，是因为他这个不好这个不好，其实要知道中国共产党是不是等于中国啊，他不能画等号的，中国一直存在，共产党是一个历史现象，这是李敖讲话他引用共产党的话说是什么也要灭亡的什么等等啊，这就是一个历史现象，因为马克思主义也这么说啊，历史出现的都要历史上灭亡，所以这个他打着红旗反红旗了嘛。太多了我怎么办，我们小时候玩四国大战的军棋，听战斗英雄的故事，学特别大战的历史，看孙子兵法，讨论兵不厌杂，乃是毛泽东的人不犯我不犯人，人若犯我就犯你教导深入人心，再看现在暴力电影电子游戏也是帮派打打杀杀自己充斥媒体，有两个例子，请问我们应当如何对孩子尤其是听爱者防卫性质进行这方面的教育，他们常会以为基督徒的伦理太愚太自流，又令他们不合群不如主流，首先什么叫主流啊，主流就是灭亡，你明白了吗，因为圣经说的通向死亡的什么路 是宽的，门是大的，路是大的，门是宽的，你说了，所以不要怕被孤立，为了主的那个东西你受苦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在这里面可以看到，一个是写的是中国历史上，特别是在兵不厌诈，兵不厌诈在战术上是可以的，已经打了，战术上当然你要去那个去弥补的，但是在战略上面，就是你不宣而战的战争方面是不可取的，所以你一定要做这个，你不能不防备的就是这样子去做这个事情。基督徒是如何处理信仰和国家之间的关系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今天讲的所有讲座就是真是希望带领这个东西，信仰是从主那里来的，国家也是要放在信仰的指导下你去处理就是了。从旧约到新约的漫长历史过程当中，战争的观念是否有变化？是，战争的形象形式是变了。旧约当中更多是讲的是一个血气当中的战争，世上的战争来教导以色列人，但是到新约当中更加这个是成为预表，是用属灵的战争，因为这个时候福音的全部真理已经下来了，不再是人不复在律法之下了，而在真理和恩典之下，这个情况是变了。所以我们看旧约看到呢，大家看旧约为什么耶和华这么残酷，因为他让耶利哥什么全部杀死，其实这个不算的时候，你最厉害的是什么？大洪水啊！你不说大洪水，你说这干嘛？大洪水这么只救一家人，那是耶利哥那个一城的，那相差太大了。但这里面是训练这些以色列人怎样遵循神的话，要超越他们自己们。而且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的人都罪恶已经满，上帝的那个审判，所以这个东西是用两方面看的。您刚才说神还没在地上完全掌权，那么为什么我们说国度权柄荣耀全在你直到永远？对啊，上帝现在还没有在全面的行使他的政权，还没掌权是什么？就罪还在。如果上帝真全面掌管的时候，哪有罪的余地呢？所以在这里面上帝的国在地上还没有什么全然实现，但是上帝的国是必然得胜了。所以我们讲上帝的国度观念就是什么 already but not yet， 我们 有最后的盼望在上帝的最后得胜上面。所以这段时期的教会时期把我们放在一个试炼当中，以归谁？有的时候表面上看起来好像邪恶得胜了，表面上看起来很嚣张，表面上一段历史上面那个邪恶在掌权了，但是一下子这段历史就过去了，这段历史就过去了。所以我们说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这是我们心里的，我们自己要活出来的，我们的一种那个。中国世仇热怎么仍然没完没了跟中国过不去，除了战争还有什么办法？还有中国该不该帮台湾宣布独立化，中国该不该打台湾啊？这个是比较那个。中国世仇热的虽然没有没完跟中国过不去，这个是不是你的自信完全了？是一小部分人跟中国过不去呢，还是大部分人？有一点大家可能忘记了，就现在的热粉和当年的军国主义热粉是完全的不同的两个政体。现在的热粉受和平宪法的艺术，还是他的民他的这个首相他的议会都是要民选的，这个要搞清楚。很多人把中国的情况就这就是平移到热粉去了，比如说一听热粉允许教科书上面就是说把这个亲热的事情南京大屠杀给轻描淡写的否认了，我们很愤怒，我们这还了得？以后热粉的孩子都那样。但是我们是晓得是一部分不正确的，是有意把另一部分更重要的。这个教科书不是像中国的教科书，是教育部颁发全国不得不用的，它是这个全党的一统宣言，它是其中的一个民间教育机构，民间教育机构也出了这个关于这个教科书，一共有六七本，它是其中六七类，它是其中一类，是代表日本的最右派的一种。而现在据说愿意采用的学校在美国啊，在日本学校是 0.6% 的学校去采用了课程，大部分人都不采用的。所以不要把少数人的东西就以为全日本都是这样子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错误的一种，我们要了解其实不是那样子的。像日本这次要到伊拉克什么，他们还那个到底是因为他宪法有规定不能参加军事行动，只能做基本建设等等，他还是有那个。当然我们不要日本他这方面穆斯二战的是有部分人，就他们里面有一部分仍然要那个，这是要警惕的，这是我们肯定的。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被完全误导，完全误导。一个民主的国家，大家想打仗可不是件随便的事情，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自己要有尽量的善意，我们要表达我们要跟日本要去友好的一个善意，我们也要当然坚持自己应当的权益，这些都是对的。 怎么样的好好的去做，这个才是这样的。台湾如果宣布的话，中国该不该打台湾，这个问题就是说现在还不存在嘛，所以不知道，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根本不要讲。但是有一点，有一派人呢是坚决主张打的，不能中国人怎么样他都是这样，他就把一个国家的统一，我们很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他放在所有的最高价值上面。其中有一个姓朱的将军啊，他曾经讲过，如果他知道有台湾，如果真的要独立，除非是美国站边，他说如果美国卷了台海的话，如果这么个那话，我们就怎么样了，他就说了话，他很吓人的，我们就准备让中国西安以西的所有城市都化为乌有，准备死他多少人啊，多少亿啊，十亿也不要多少，他就是这样子，他准备这样子。我们因为为什么我们长期战争打不过美国，我们只能跟他打核大战。哎呦，我一听糊涂了，我们中国像讲常规战争我们厉害，对不对？现在怎么常规战争打不过了呢？这威廉太那个了，对不对？我们是200米之内硬攻势打出来的嘛，都是这样的。他说核大战，你核大战你打吧，当然你核大战也打不过，他没讲他打得过，他只是说我们中国人的命怎么样啊，不值钱，我们死他生意，你敢不敢跟我赔他生意呢？你要说我死生意的话，你要拿几亿来赔，他知道美国人比较珍惜生命的啊，用这种啊。对，美国也认为这样，美国认为台湾和大陆是因为中国人自己的事啊。美其实呢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在于，一般来说国际的好意其实不是美国，你问任何一个国家了都不主张中国人，只要他是个像样的国家，他总按照你就可以打，都不会这样讲的。因为这个打仗又是国家自己国家里互相打，这是一件很悲惨的事情。好，这又是一个不是中国人我们就不care他们人命了吗？这又是一个问题。所以这是也是少数，也是少数，可我们在这里要注意哈哈。那也是要另外要慢慢讲的事情，但是问题就是说我们这方面我们不能就是把这个人的伤势大量的伤势作为一种这些条件，这是很危险的，就是这样。我们很希望怎么样呢？我相信美国这方面也是压住台湾的独立分子，如果美国不压住的话，台湾真的是要这样子，美国他也不希望，我相信是这方面。好，下面是对教会内部的属灵征战如何看待。教会的牧者常常用属灵征战来对付有意见的信徒，巩固自己的地位。哦，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又是一件事情。属灵征战是为神所用的，属灵征战不是用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只有上帝的道的地位，没有自己的地位。这我特别要特提，如果这个人是有什么，我们欢迎来那个。中国共产党解放西藏是什么样的战争？是不是解放奴隶？这个问题又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这又是很复杂的问题。西藏它本身是它的文化文明，它是佛教的，对不对啊？从这文明的形态各方面讲，我们也讲的是不够那个。但是我们要去做的时候，我们怎么做？我们是要特别当心的，特别当心的，因为国际上现在基本不赞同。就是说我们对西藏文化文明的那种不保护的方法。因为奴隶这个事情呢，我们现在听的是什么东西呢？我们是听的是一方面的宣传资料，说西藏的奴隶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你现在知道，你到那个印度那个西藏那里面去啊，很多西藏的海外的人，只要他一到海外啊，他就奇怪了，他不感谢共产党解放他不变成奴隶，他反而都在抗议共产党把他的文化给那个了。这个问题上面要去跟这些藏胞们好好沟通，因为如果说是奴隶是肯定是绝大多数，你不可能讲这个绝大多数的藏胞里面都是奴隶主，他们大部分不是奴隶主，他们自身的感觉你自己要去体会，而不是被一方的宣传所决定的，非常重要。就像农民一样的，皮亚农农啊，解放啊，什么我们的，他皮亚农农可能他是不是被解放了？他没被感到解放了，他就在土地是当时分过了，被保管了一阵子，然后呢又送出去了，然后又怎么样怎么样，他没有感到，他觉得自己好像也不见得怎么样，所以这个东西是另外一回事，这是被意识形态来卖的。 现在中国对西藏方面上也不是说百万农奴翻身这地方，现在大概宣传上也不这么说了，因为这样说的话呢，国际上引起的问题更多。所以不是，所以很多人问这问题还是停留在什么年代啊？60年代、70年代的宣传教育的基础上。现在政府也不这么说了，可是我们呢就沉淀下来了，我们还认为是这样。现在中国对西藏就要求是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啊就可以了，那不是说我要改变你的制度，改变你的文化。如果你要讲，他讲哦，没有没有，我们尊重西藏人的高度自治，但是我们反对独立，就是这样说的，对不对啊？说西藏还是需要有西藏自治呢。中日自战，东海油田一触即发。一方面，中国为解决各种内部矛盾和急需一场战争统一思想；另一方面，日本不甘心其岛国地位在经济发展起飞，急需谋求领土扩张。作为基督徒，应怎么干？应怎么看啊？中国为了解决内部的矛盾危机，继续统一思想，打起仗来了是最容易统一思想的事情，是这些事情。我们要警惕，我们不要随便被游戏宣传牵着鼻子跑。宣传长，你说中日自战打了以后，现在什么结果啊？绝对什么结果、啊？可是当时也是蛮那个的，什么血染的风采呀、啊，什么老张说弄了半天都是发卡翻身，一直越南拿去了，还中国愿意给他拿去，说等等。所以你自己都不知道。就很多的一些东西是这样，不要轻易的去问。我都不认为中日会这样子，因为这个现在还没到这个地步。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基本上是希望我们都是要克制的，要避免。如何面对不同的文化，基督徒与回教是不是不可回避的冲突？基督徒跟回教应该讲没有不可回避的冲突。他所谓的冲突，你看怎么样？如果真理上面、信仰上有不可回避的冲突。但是如果说是在这个打仗上面有没有不可回避的冲突啊，我认为不是。其实我相信大部分回教徒他也是愿意和平的，只是少数的回教的这些恐怖分子，他们其实我也同意不代表真正的回教的大多数，回教世界大多数也不认同他们的。有一种理论我们特别当心的，就是什么理论啊？就是为恐怖分子来辩护。其中一个理论就是恐怖分子没有办法打不过你，他就是采用这个办法。这个是一种，他其实恐怖分子袭击的对象是谁？请问大家，更加的无辜的比他弱的对象。恐怖分子在完全不设防的公共交通里、地铁里面，什么或者是什么摩尔里面，或者现在很多伊拉克发生的这种事情，都是针对那些伊拉克的平民、市民。所以恐怖分子他根本不把人的生命看成一回事的，所以他的细节是更比他更不设防的，更无可恨。他这个恐怖分子，他如果只是对这一方的军警机关进行斗争，我们就不叫他恐怖分子了，我们叫他什么？叫他游击队了，你明白了吧？因为他的对象是对的。你举在日本如果占领这个中国的沦陷区的时候，第5武工队如果不找日本宪兵队算账，专门去打中国的老百姓，说你为什么是不站出来不跟我一起打，所以我要打你的话，那你说他还得人心吗？当然不能得人心。所以他不能搞这个东西。如果有人说他没办法，所以讲那我就说弱的一定要有呢。比如说法轮功在中国现在被取缔了，他算不算弱势团体啊？他算弱势团体。共产党跟他比是谁强大？他共产党强大，他面对这么强大的敌人，你是不是同样把这套理论也要交给法轮功啊？你既然为这个伊拉克或者对基地的法轮那个恐怖分子辩护的话，那你也同样希望法轮功这样干了、啊，那你肯定不会，那你这不行，你不能像中国这样子来了，那就说明你的逻辑就发生问题。既然这逻辑有问题，就哪里都不好用，你不能说牵涉到我就不可用，牵涉到其他领域。如果你这恐怖事件发生在美国，哈哈，开心死了；如果发生在中国，哦，那不行。那是不是基督徒的观点啊？那绝对不是基督徒的观点。你首先就造成了美国基督徒对你的看法，这个教会的分就分裂了，就分裂了，对不对？我们基督徒看法不是站在民族、政治或者是国家的这个原来的一个灌输的条文下面。我在这里提醒大家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从圣经战争里，刚刚讲的六个打仗的条件原因和如何打的三个条件，从9个一个仔细去看。很多战争都不能符合他的原因，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切切的要为这个世界祷告，为双方祷告，我们能够在这里呢，求神在这里真正的来掌管，这就是我自己所要讲的话。 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谢谢大家。